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拥抱每一天，信仰广场。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信仰广场，如何辨识与防备东方闪电的异端邪说。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过去啊，凌云和永恩我们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啊，和大家谈了很多和东方闪电全能神相关的话题。
对，我们从这个组织它的由来，它的错谬的一些观点，以及他们错误的逻辑，他们的网罗的手段，以及我们应该如何防备，还有我们作为信徒以及牧者该有怎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分解。盼望这一系列的节目可以成为我们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的一个警示和一个提前防患于未然的一个学习资料。
是的，是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花时间听一听我们所制作的节目，并且呢也能够转发给教会的弟兄姐妹，让大家一起来自我防备，来守护我们的信仰。
阿们。
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为听众朋友播读两篇的文章。
对，这两篇文章相当是一个见证，作者本人或者是这个作者他的家人曾经落入到全能神邪教组织，然后他们本人或者是家庭受亏损的两篇见证。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听一听他们的经历，来给我们做一个提醒。那这两篇文章分别是全能神害我丈夫损失金钱后精神失常，那第二篇呢是他如何一步步成为全能神邪教的傀儡。
那第一篇文章我们会请程峰来给我们播读，第二篇文章我们会请雅威来为我们朗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信仰广场，我是程峰。今天要分享的这篇文章题目是全能神害我丈夫损失金钱后精神失常，文章出自反全能神联盟网站。我叫刘长霞，是济南市长清区归德镇小刘家沟村人，那年33岁。我的丈夫张玉柱因迷恋上了全能神，又名实际神，导致精神失常，让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痛苦的深渊。我初中毕业后就在家务农，2000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张玉柱。那时他在县城的摩托车修理店当伙计，每个月回来几天。我们像大多数青年一样开始相处，张玉柱很上进，在店里他的手艺最好，经常有人专门来找他修车，因此也有了些积蓄。一年后我们结婚了，还在镇上开了一家摩托车修理店，因为修理技术好，每天生意不断，我们从早忙到晚，虽然累但很满足。他很会照顾人，经常带我到县城去买衣服看电影。后来女儿出生了，我们一家三口小日子过得幸福美满，让村里的很多人羡慕。2003年夏天，村里的王富刚来修车，他对我们说了些关于他参加的一个教会的事情。他说，耶和华统治的恩典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全能神统治的国度时代，真神来到人间，化身为一个女人对人类进行审判。这些我们并没有听进去，只是觉得他在吹牛。他走后，我们依然按照我们的方式过日子， 但后来王富刚总是有事无事地来店里，有时帮店里干点活，闲时就跟我丈夫聊天，他就好像受过专门的培训一样，把他们教会里的事全都说得头头是道。我虽没多少文化，但总觉得他吹得有点悬，不像是真事儿。但不知怎么的，我丈夫渐渐就像着了魔似的，开始天天和他接触。有时放下店里的生意，一转眼就没了影，不知啥时候又回来了。问他干啥去了，总说有事你别管。后来才知道他经常跑去参加聚会。后来丈夫也要求我一起去听执事讲经，我见他们聚会时像一个神像跪拜，神像前还坐着一个人。后来丈夫告诉我，那人是传福音执事，他是半神人，他坐在堂上双目微闭，说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了，只有信了全能神才能得救，凡是不信的都将被闪电击杀，全能神化身为东方的女人来拯救众生。随后他还口中念念有词，声音含糊不清，不知道讲些什么。教会里的人说，只有诚心信教的人才听得懂。凡人须得经常聚会，虔诚信教，多受神的点化，才会听得真切。若到听得懂的那一天，就变成了半神人。再往后，依着真神的进一步点化，功力及法力就会突飞猛进，最终会入境为神，到时可抛开肉身上天与众神会合，真正做到不灭，在上层世界生活享乐，到时候也可以像真神一样重回人间，寻找肉身来点化凡人，这样就可以在众神之中施展才能，向更高层次世界发展。2005年2月，教会的人在村里搞了一次很大的聚会，说是一个级别很高的祭司来村里，要通过这次聚会在人间的凡夫俗子中寻找有缘人，使他一步一步通过从凡人变成半神人，不在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受到伤害。当时许多人都捐了钱，我丈夫拿出2000多块钱交给执事买各种祭品，我丈夫被大聚会的宏大场面吸引了，之后开始幻想自己也要入境为半神人，整天变得魂不守舍，店里的生意基本没了心思去管，3天2头吵吵着要去参加聚会，还把我们辛苦攒下的钱全都捐了出去。我哭着闹着屡次劝他好好过日子，别再掺和那些不着边际的事情，甚至搬出了公公婆婆一起帮忙劝说，也无济于事。他反而笑我们是鼠目寸光，非要有朝一日入境为神，证明给我们这些凡人看。不到一年的时间，丈夫就把我们的积蓄给捐没了，但他仍不死心，到处找朋友亲戚借钱，欠了一屁股的债。2006年的冬天，村里那个执事对大家说，这里的教徒有心不成的，真神已经看到了，很生气，决定放弃大家，如果大家不想被闪电击杀，就要捐些钱出来，让真神看到大家的诚心。听了这些，大家都拿出了钱，我丈夫就把店给卖了，把钱都给了那个执事。但几天后，执事对他们说，要到市里去找他上边的事务长，汇报一下村里交奉献款的事，就离开了村子，再也没有回来。教徒们开始害怕了，说有心不成的教徒连累了大家，真神不再点化他们了。在这种恐吓下，处于痴迷中的丈夫成天坐立不安，认为这就是神为了考验众信徒而故意设的局，真神还是会天天出现在周围监视他的信徒们。后来丈夫开始不吃不喝，喊着要找真神，有时一早就出门，能走出2个村子去找神，最后被好心人送回来。到了来年春天，丈夫的精神完全崩溃了， 我带她到济南的大医院里去看病，医生说丈夫神志不清，转到了精神病院住了大半年。出院后病情虽然好了些，但仍需要每天吃药维持，不能做事，每个月都要犯次病。我只能将孩子交给公婆外出打工，打工的钱有一半给丈夫买药了。当时看着神志不清的丈夫，一想到上有年迈的老人，下有嗷嗷待哺的幼女，我真是欲哭无泪。
谢谢程峰姐妹为我们播读这一篇的文章啊，这一位叫做刘长霞的这一位妻子，她痛诉这个全能神如何害他们一家人生活落入痛苦的深渊。我觉得好可惜啊，也说她原本和她的丈夫能够有一个还算是这个小康的家庭，但是就是因为迷恋上了全能神，她的丈夫精神失常，带给这个家庭多么大的损失啊。
而且她的丈夫把他们家里所有的积蓄啊，都奉献出来，而且还向亲朋好友借钱去奉献，
对，
负债累累。
是啊，是啊，而且他们现在的生活，上有年迈的老人，下有嗷嗷待哺的幼女，哇，真是一个家就担上了非常重的重担。
现在又精神失常，你看，
对对，就是连这个工作的意志，之后生活这个意志都被大大的折损，这是最可惜的。
哎呀，整个家庭都完全的破碎了，
嗯，
而且今后的日子不知道怎样的走下去，
是
非常的艰难。你看这个东方闪电，太坏了，我们说他们很邪恶这个词，
对，凶暴的豺狼，
对，真的是这样，没有夸张啊。所以求神来借着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事例啊，来提醒我们大家应该要如何的远避远离这样的异端邪教。
是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和你分享这个真实的故事，希望对你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也能够帮助你更晓得如何来分辨，来辨识东方闪电全能神他们的手段，他们可怕的一切邪恶的作为。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的再为您播出另外的一篇文章，他一步步成为全能神邪教的傀儡。而这一篇文章呢，是作者李琴本人的自我描述。
嗯哼，
那我们就请雅薇为我们朗读这篇的文章。
好的。
他一步步成为全能神的邪教傀儡。人生的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走错一步会终身遗憾。我叫李琴，出生在山东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由于父母为人朴实宽厚，做事任劳任怨，小的时候家里生活虽然贫穷，却很和睦温馨。我的性格从小内向耿直，但因为待人真诚，所以长辈和朋友们都对我很好，给我很多的帮助。2002年我职高毕业，经人介绍来到了广东珠海，顺利进入一家外资企业上班。这样的机会对于职高毕业的我而言是可遇不可求的，我不仅跳出了农门，还拥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我很珍惜这份工作，凭借着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不到两年的时间，我从一个普通的员工晋升到了主管。与此同时，我还找到了志趣相合的男朋友，我们的交往也得到双方父母的认可，只等一个合适的时机便结婚。爱情和事业的双丰收让我倍感幸福，然而谁会想到命运就在我毫无防备时突然拐上了歧路。在公司的一个重要项目中，我因为性格耿直让公司失去一个重要的客户。面对领导的批评，我不但没有反省自己，反而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拒不执行领导的工作安排。就这样，执拗的我不仅失去了领导的信任和支持，也失去了在公司向上发展的大好前途。挫败和打击让年轻的我无法承受，我变得内向和封闭。而恰恰这个时候，男朋友因为工作需要去了外地，无法给我及时的安慰，抑郁迷茫的情绪将我紧紧地包围。 让那个曾经心怀梦想、积极进取的我变得是脆弱不堪。就在我灰心失意之时，一个全能神的邪教信徒对我展开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给了我巨大的心理安慰，也获得了我的信任和好感。他告诉我，我是被神选中的幸运儿，所以之前我所经历的一切只是神的试炼，还说神能帮助我摆脱困难，实现心中的梦想。由于小时候生活比较贫困，我总是幻想着过上想什么就有什么的日子。听了他的话，我感觉自己遇到了知音，就这样不知不觉之间开始信奉全能神邪教。从那之后，吃喝神话成了我的精神寄托，我对全能神邪教的所有教义都认真的学习，把神的话当作是生活的准则。从前的我在外务工，无法常回家看看，但常常会给父母寄钱物，空闲的时候还经常给父母打电话聊家常，关心父母的身体状况、生活情况，用这样的方式对父母尽孝，弥补自己未能在身边陪伴的缺失。选择全能神邪教之后，我被灌输了大量的邪教谎言，认为地上不存在家庭，没有父母、儿女、夫妻关系，现在的这些肉体关系都要断绝才能成为最圣洁的人。为了表示对神的忠心，我迈出了错误的第二步，放下亲情。我对父母越来越冷漠，不再主动打电话，不再寄钱物。我将自己住的房子用来接待信徒们聚会，将自己辛辛苦苦攒的钱尽数奉献给神，尽本分。为了全心全意顺服神的旨意而压抑自己所有的情感，将正常的情感当作是自己败坏的性情。长期的情感冷漠让我切断了与家庭的联系，切断了爱情婚姻的未来之路。我在爱我的人面前消失了。以前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我积极进取，吃苦耐劳，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工作上的成就和领导的认可。后来为了进入神的国度，我把空余的时间用来传福音和祷告，每天心心念念的就反正是在神的国度里面，要什么就有什么，只要完全顺服神，尽自己的本分，就能顺顺当当的得到上天堂的户口簿，又何必辛辛苦苦的上班讨生活呢？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对工作三心二意，领导多次找我谈话，想让我重振旗鼓，恢复良好的工作状态，但我依然是置若罔闻。无奈之下，单位只好让我另谋高就，这份我曾经无比珍惜的工作就这样失去了。离职之后，我跟着一个邪教成员来到了广东中山市，为了生活找了一份卖服装的工作。白天我在店里找机会宣扬全能神，发展信徒，晚上我组织或参加聚会，聆听神的教诲。我期盼着成为被神挑选的人。十多年间我没有再恋爱，一心为神守身如玉，我再也没有回过家，就犹如父母从没有生养过我这个女儿一般。如今37岁的我仍然是单身，情感麻木迟钝，除了全能神的教义，我对世界对社会一无所知。当我自己或者看到其他人遇到挫折困难或者是伤害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认为受到了神的惩罚，必须更加努力地去尽本分，因为我害怕得不到神的拯救，害怕神的击杀，害怕不听神的话会得到下硫磺火湖地狱的惩罚。我终于被练成一个不折不扣的邪教工具人。为了帮助我走出邪教的控制，反邪教组织的志愿者们给予我充满爱心和耐心的鼓励和帮助，他们唤醒了我的亲情，也让我认清欺骗与真诚，虚幻与真实，对我来说充满了挣扎和痛苦。那些我曾经坚守看似高于一切，实则扭曲荒谬的理念，在理智与良知的审视下显得那样丑陋和邪恶。当麻木的心终于复苏，随之而来的便是我深深的愧疚和忏悔，走出了泥泞，更懂珍惜。如今我走出了邪教的深渊，在相关部门的帮助下，我终于找到一份工作，开始了新的生活。我想用自己实际行动去证明，人生不会因为一时的错误而终结，只要勇敢地面对，及时改过，就能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光明未来。
那永恩呢？ 你听过了啊这篇的这个故事，心中有怎样的感受呢？
我觉得好可惜，好可惜，人有多少个十年啊？
本来是一位有美好前途的一位的职业女性，
对，原本可以有非常美好的职业前景，可以有美好的爱情，可以跟家人有享受美好的亲情，本来生活可以非常的幸福温馨，但是就因着那一次工作上的一个挫折，就在他灰心失意的时候，被全能神邪教信徒对他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掳掠了心。
是，
从此他就步上了一个歧途。
哎呀，太可惜了。
对，
不仅仅这样啊，就是他跟这个家人的关系完全的切断了。
对对，
过去会很关心父母亲啊，关心家人的需要啊，常常寄钱回去啊，常常懂得如何的和家人维持亲密的关系，现在没了。东方闪电就要他切断和家人的联系。
是因为这些人给他们灌输了大量的谎言，认为地上不存在家庭，没有父母儿女夫妻关系，而且这现在的这些关系都必须要断绝才能成为最圣洁的人。听一听这样的言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是反人性。
哎呀，他们很多的言论呢，好像刚才的那位先生啊，
对
那位
对对，
你看他想要追求成为一个半神半人呢、啊，再点化一下，再成为一个神啊！
是的，而且我读到就是这个李晴姐妹啊，她讲到她放下亲情之后，她就对父母越来越冷漠，不再主动打电话，不再寄钱寄物，而且开放自己的住处来接待这些所谓的信徒聚会，将自己辛辛苦苦攒的钱尽数的奉献给神，来尽自己的本分，而且也为了来就是无条件的顺服这个邪教给他的一些规定，他就压抑自己所有的情感，将正常的情感当作是自己败坏的性情，然后长期的情感冷漠就使得他切断了与家庭的联系，切断了爱情婚姻的未来之路，他就自己选择了在爱他的人面前消失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也是非常非常令人惋惜的。
唉，所以你看一个邪教的组织会对一个人的生命带来多大的摧毁性的影响，
是使得人活得不再像是一个正常的人。
真的是这样。
嗯，我在想有很多我们这些就是年轻人啊，你看本来李晴他是职高毕业嘛，然后他就能够去到广东来打工，而且进入的是外企，就是外资企业，他从一个很普通的职员后来晋升到了主管。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李晴原本是一个非常聪慧而且是非常上进的一个年轻人。我在想许许多多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现在失业现象也非常的普遍啊，要在一个大城市北上广这些地方能够立足，能够租得起房子，能够生活得下去，哇，辛苦挣来的一分一厘，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结果呢，你看他们非但没能存下钱，反而如数全部都交给了组织。我觉得哇，这是多么多么的令人痛心啊。
也让他的家人感到非常的啊，
没有办法去理解。
对，
也对自己这样一个女儿就没办法回头，我相信家人也是
心碎了，
无能为力，
真的无能为力。哎呀，太痛苦了。
对，好在李晴她这篇见证播读出来之后，我们看到后来她是被挽回，她幡然醒悟了。
是的，是的，
如今她已经37岁了，当然逝去也是十余年的时光年华，但我还是为她感恩，因为她幡然醒悟了。
是的，
37岁还不晚。
对，
但是我相信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多少没能幡然醒悟的，仍然在这个网络中的，甚至就像第一篇播读中的那一位丈夫，
精神
失常。
嗯，对对对对。所以你看啊，为什么我们这次做这样的一个特辑，我们的心情啊非常沉重，因为它的影响力太大了，对全世界的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你看据说他们的信徒有超过百万啊。
是是， 而且啊，我们在这个新闻上还看到他们这个全能神这个慈善机构啊，甚至都已经蔓延到了新西兰。
你看，全世界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啊，几乎他就都不放过，都不放过。
对，是的。
哎呀，这个异端邪教的目的啊，就是要使人离开真神，走向灭亡。这是撒旦魔鬼最终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利用东方闪电这个邪教的组织，让无数人啊心智迷糊，落入网络，无法自拔。最可怕的不仅仅是物质金钱的损失，家人亲人关系的破裂，更可怕的是灵魂永远的灭亡。
对呀，对，
对吧？
前者你，我觉得只要幡然醒悟，都还可以修补，钱还可以重新挣。家人的关系，我觉得只要付上努力还可以修复，而且我家人一直都是相信，都是等候自己的亲人能够回转的。但是怕就怕咱自己的这个精神思想已经被完全的好像
洗脑了，
篡改了啊。
对对对，
你回不来了。
对对，
你的这个心已经
刚硬了，太刚硬了，已经无法挽回了，这样就太可惜了。
是多可惜。
哎呀，希望借着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神的圣灵在世界各地，特别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中国的基督徒，中国的同胞们的心中，来帮助我们能够懂得如何辨识这个异端邪说，懂得如何来防备，懂得如何来保守我们对神那纯正的信仰。
阿们。
那我们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请永恩来带领我们做一个祷告。
好，亲爱的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主啊，求你怜悯你的儿女，主啊，也求你怜悯和拯救那些失丧的灵魂，主啊，求你挽回在那迷途中陷入网络中的弟兄姐妹，愿你真理的圣灵能够在他们心里动工，使他们幡然醒悟，能够回转归向你。主啊，愿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听友能够在主耶稣基督您的恩典和真理知识上能够长进。主啊，愿我们站立得稳，愿我们能够面对这个败坏的世界，异端邪说，世上的小学，人间的传统。主啊，我们能够有真理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就能够辨认真假。主啊，愿你真理的圣灵常在我们的心中，也愿我们每一位属你的儿女能够常常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住在基督里。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主啊，也求你来连续来拯救那些失丧的灵魂，那些因着邪教来破坏的家庭。主啊，愿你赐下你的安慰，也赐下你的医治，愿您尽可能的挽救和修补那些破碎的家庭和灵魂。我们这一切的祷告都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圣灵而祈求。
阿们，阿们。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系列的特辑节目，如何辨识与防备东方闪电全能神的异端邪说。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